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一千多人星期六11月6号在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举行示威，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气候政策。在悉尼举行的示威是几个月以来新冠疫情封闭之后首次举行的合法抗议，有大约1000人在游行中支持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动的气候正义全球运动。抗议人士乔治亚说，我们都是在这里显示出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做得更多。游行人士手持我们需要人类变化不是气候变化和人类红色警戒等标语。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出的承诺包括了淘汰煤炭、削减甲烷排放和减少森林砍伐等，但是澳大利亚拒绝了全球的甲烷保证。環境倡導者和壓力組織也認為其他國際領導人提出的承諾不夠理想。喬治亞說，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協議正在發生，目前澳大利亞未有拿出最佳的對策。墨爾本的示威規模小過悉尼，只有幾百人參加，澳大利亞其他區域也都舉行了幾個規模更小的抗議活動。塔利班當局證實逮捕了兩名涉嫌參與四名女性被害案件的男子，受害人包括一名權益活動人士，他們的屍體上禮拜在阿富汗北部的一棟房屋內被人發現。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霍斯特星期六11月6號說，被捕人員在初步的審訊中承認邀請這些受害人前往北方城市馬扎里沙里夫的一棟房屋。霍斯特未有說到這兩名涉嫌是不是承認殺害這四名婦女，亦都沒有透露到受害者的身份和作案動機。他在一段錄影片段中說，正在展開進一步調查，案件已經送交法庭。被害活動人士是馬扎里沙里夫一間大學的講師薩菲，今年29歲。他生前工作的巴巴爾文化中心主任薩達特說，薩菲在塔利班奪取阿富汗政權之後一直急於離開阿富汗。薩達特對美聯社說，薩菲大約三個禮拜前離開屋企與聲稱能夠幫助他離開阿富汗的某個人會面，另外三名婦女據報也收到類似的邀請前往同一間房屋，他們隨後被發現在那裡死亡。美國和北約部隊8月底撤離阿富汗之前將幾萬人空運出阿富汗，其中包括公民社會活動人士和外國人。在敏感的台海局勢日趨緊張之際，中共國台辦表示將會嚴懲被列入所謂的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三位台灣主要官員。台灣方面強調不會接受專制威權的恐嚇威脅，將會對中共對台惡意舉措等事態發展言以適時採取必要的反制。中共黨媒新華社說，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星期五11月5號以答記者問的名義稱，依法對清單在列的台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禁止本人及他的家屬進入中港澳，絕對不允許關聯的企業和金主在中國牟利。朱鳳蓮點名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游錫堃、外交部長吳超燮等三人。朱鳳蓮還說，中國將會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終身有效限制關聯機構與中國有關的組織、個人合作，並採取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全球航班追蹤應用程式 Flight Radar 24航班雷達24小時近期在中國遭到禁止提供下載，被當局認定向會員提供的追蹤設備涉嫌對外輸送重要航空數據，對軍機飛行構成威脅，涉及間諜的行為。2006年由瑞典航空迷創立的 Flight Radar 24是一間提供實時航班飛行狀況的互聯網服務商，但是提供即時航班詳細的飛行情況，包括航班基本資料、飛行軌跡、高度及空 通速等網站匯總了多方面的來源，包括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提供的信息，在美國外的很多數據由持有 ADS-B 的義工提供，在全球航空迷專業人士。據中央社報導，中國反間諜法今年11月1日實施，屆滿七週年，黨媒央視10月31日製播節目，提到2020年安全機關發現多個境外機構開設網站和利用社交平台向中國航空迷無線電攝影愛好者提供接收數據設備、共享信息數據及終身高級會籍為利友，招募義工收集各類飛行器航空數據並向境外輸送。當局研究認為，如果境內設置約300個 ADS-B 就可以監測到全國空域的飛機信號、民航機及軍機的資訊都一覽無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則稱，咁將會對軍機構成直接威脅，因為軍機執行特殊任務，暴露行蹤會直接導致失敗，對軍事安全和航空領域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非洲國家塞拉里昂的首都佛里敦星期五晚間發生一宗油車和大巴相撞後引發的爆炸事故，造成至少99人喪生，100多人受傷。路透社星期六報導說，在警察和軍人11月6日早上試圖從街道上清走大批圍觀人群之際，現又看來仍然在從燃燒的油車中外洩，現場仍然有多輛燒毀的汽車和電單車的殘骸和一具燒焦的屍體。佛里敦市市長阿基索耶爾在面書發文表示，受害者包括蜂擁趕到現場收集洩漏燃油的民眾，不過這條貼文被編輯之後去除了這個講法。塞拉利昂國家災難管理部門的主管布瑞薩塞在網上流傳的一段現場錄影片段中說，我們有這麼多的傷亡者和燒焦的屍體，這個是一場非常可怕的事故。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通过驻日大使提名人选拉姆·伊曼纽尔的提名，专家对于伊曼纽尔是否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的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获得通过。经过参议院外委会确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会近期内到日本就职。在芝加哥被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属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担任市长期间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这班遗属对他出任大使没办法接受。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在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
佐桥亮对美国之音说，伊曼纽尔在国内可能是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是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单只是保护美国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学者或者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他说，商界人士或者财主又往往缺乏政策洞察力，都不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所以从日本角度来看，他对伊曼纽尔很大的期望。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持有怀疑态度。他说，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
纽西姆对美国之音话，佢实在唔知道点解伊曼纽尔会被获得提名。佢话伊曼纽尔缺乏亚洲经验，更加缺乏外交官嘅气息。佢嘅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纽西尔认为最唔适合同日本人打交道嘅人选就系伊曼纽尔。佢话呢种提名几乎就好似为咗激嬲日本人而做。咁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或者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佢话只系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嘅时候甚少提到佢。纽西姆话日本人嘅行事风格向来温和婉转、细腻而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看不出这个选择有任何专业性。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几年来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去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认为，日美同盟相当稳固，特别是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的时候，国防事务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纽瑟姆话：日本最希望嘅系继续得到美国喺安保上嘅支持，尤其系美国嘅核保护伞。冇美国军力支持，日本根本冇办法自卫。咁所以，日本对美国驻日大使最大嘅期待就系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嘅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嚟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同中国关系而过于友好，有时候担心美国对中国嘅兴趣超越日本。而家由于中国威胁，日美关系大致上处于良好状态，保持呢一个平衡对日美双方同亚太安全系最理想嘅。不过以伊曼纽尔嘅强势个性，是否能够保持呢一个平衡呢？佢就话好难讲。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就是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两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的经济体整合的时候，将会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座桥亮说，日美同盟正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4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得出，日美同盟已经不单止是传统的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又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他说，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
座桥亮话，美国暂时不会返回 CPTPP， 咁日美点样去推动亚太经济区自由化咧，就非常棘手啦。中国同台湾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必须为此而作出战略嘅决策，同美国为此而进行沟通。咁美国驻日大使喺呢度就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对于这个重要而且敏感的决定，不单止日本政府各个部会都要同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美国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信息更加重要。他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信息的重要性，亦能够适时传达对白宫的决策圈当中。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核心是对抗中国，而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说，中国的威胁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不稳定，这个就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纽瑟姆说，新任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明确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有足够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目前很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者军事援助不够多，或者是态度不够明确，或者伊曼纽尔的直接强硬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令到日本更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有关计划等等。他又认为，有时在与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些，会对决策和效率有所帮助。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咁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噶，佢话。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
佐桥亮话：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同日本安保密不可分的关系。咁从去年开始，美日两国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且几次写入联合声明。美国驻日大使将会明年的日美外交同国防二加二会谈发挥重要作用，再度讨论台海问题。不可否认，在经贸同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相信，伊万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够从辽阔的角度理解，并且强化日美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又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显示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且向国会提交同经济安全有关的法案。由此可见，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同国际环境，并且有所计划。他又认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观察日本动向，以现有的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强化整体印太战略。而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就说，伊万纽尔上任之后亦必须要展示他能够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对抗中国。他具有主动出击的果断性格，或者正好适合用于在同中国有关的外交和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举办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国台办部署统一后的对台政策引起两岸的强烈的反响。北京着眼统一之后，华盛顿将会怎样保卫台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峰会间举行会晤，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布林肯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增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明确反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王毅反驳，美方指责中国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的误导。中方强调，台湾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失误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布林肯在会晤王毅之前，对美国媒体重申了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强调美国坚守台湾关系法中美方的责任，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实施自卫。从拜登出动军队保卫台湾到布林肯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应该如何来到准确理解美国的台湾立场呢？美中台三方究竟边个在度改变台海现状呢？有人以兵空战嚟形容台海近期有无战事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未改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美国致力于在一中框架内为台湾争取更大的空间。
拜登总统两次就是非常突然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吧，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而且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历史。
纳博话，拜登总统两次非常突然咁样被问到，有一啲普通老百姓或者系记者问佢一啲有关台湾嘅问题，佢觉得佢嘅答案应该列为系口误啦，因为嗰个时候系好突然噶。他有点累了，而且一个中国政策的历史，三个公布什么的都是40多年，是错综复杂的，也都是几模糊的，很难以理解。所以拜登那个时候给他的印象是，他要告诉台湾知他们是非常之关心台湾的，但是他就将这个政策讲得不完全清楚。后来布林肯肯定是代表美国的正式立场，但是拜登这次的口误亦都是讲明了这五年来华盛顿国防部也好， 國務院亦都好，白宮仲有美國的外交政策精英，他們有關海峽兩岸的對話是有比較大的變化，就是說雖然他們的指導思想還是一中政策，他們對一中政策的了解和台灣比較靠近，就是一中國表。很多美國人覺得這40年來他們對中國對於台灣的過分敏感亦都變得太敏感了，就是在一個中國政策之內不承認台北政府，只是承認北京政府這個框架之內，他們可以幫助台灣找到更多的國際空間，他們都應該幫助他提高政治力量等等，作為一個貿易夥伴，作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美國應該是支持他，這些是一個事實。而剛剛講的美國是否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中國大陸動用武器，美國會不會跟中國開戰呢？極都不見得的。在華盛頓之內，很多精英都覺得美國和中國為了保持台灣的獨立打仗是值得的，但是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亦都不見得。可惜到目前為止，多數美國人將台灣和泰國分不清，而且他們都不知道這兩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在哪裡，所以他懷疑他們是否能夠派他們的子女到西太平洋去和中國打仗，這個就是說情況還是錯綜複雜的，模糊的因素太多了。而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佳正表示，美國幾十年來奉行的戰略模糊仍然是有效的，相比戰略清晰更具威脅力。
在台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真正的關鍵點是在於台灣是不是真正能夠獲得實質上面的安全保障。其實15年前我們也經歷了台海飛彈危機。
王佳正說，在台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真正的關鍵一點是在於台灣是否真正能夠獲得實質上的安全保證。15年前他們都經歷了台海危機，當時他記得克林頓總統政府的基本立場，就是如果台灣沒有挑釁的情況之下而遭受了攻擊，美國必然會有所行動，但是並沒有講明是怎樣的行動。戰略模糊基本上並不代表美國不會有非常確切的行動，而戰略的清晰亦都並不代表美國總統不需要和美國國會諮商，亦都不需要在乎美國的民意。所以站在台灣的立場來說，戰略清晰萬一沒有辦法能夠真正地做到，反而帶來壞處可能會更多，所以戰略模糊就有點像他們台灣的民調，大家說要維持現狀差不多是同樣的味道，就是現狀雖然一直在改變，但是大家還是要說維持現狀就是保持一個彈性。他覺得任何決策者都希望能夠保有一定的政策的彈性，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尤其是海外用兵牽扯到了包括當時是什麼的政府，哪一黨在執政，哪一個是總統，國會是不是多數呢？還有當時美國的民意是什麼？還有當時整個國際的局勢是不是會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呢？這些綜合考量都不是戰略清晰可以一句話就帶過去而不需要考慮的。所以他覺得台灣的決策者無論朝野資深的政治精英都非常理解這個中間的特殊性，不會有太多浪漫的幻想。王繼正進一步表示，從台灣自身的角度維持戰略模糊政策，從目前來看也都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
台灣的民意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保證，然後可是台灣的精英可能會覺得戰略模糊對於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較有利。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也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我們有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如果美國一旦的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
王繼正說，台灣的民意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保證，但是台灣的精英會覺得戰略模糊對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較有利。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亦都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他們有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如果美國一旦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台灣遭受到攻擊，美國必然會出兵，這樣的話其實台灣的國防預算是並沒有社會支撐力的，亦都是說不會有更多的民眾支持增加國防預算，亦都不會有台灣的年輕人想要去參加軍隊。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藉口，就是美國人會來幫忙，所以他們自己不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作为一个曾经参与政府工作，目前亦都在政党服务的每人在度思考台海关系的人来讲，他觉得战略模糊反而对台湾的政策精英来讲有更好的方法去思考如何来到说服自己的民众支持自己的国防。卫信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短期内北京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美方也都应该主动同北京沟通，展明美方的一中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嘢。
我估计不会有的，他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是真的动用这个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我觉得美方也应该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的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
戴博说他估计习近平和北京不会有异动的，他们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真的动用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他觉得美方也都应该是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来到说服他，他们进行的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应该是更清楚地让他们展述他们觉得一中政策意味着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目前需要的是将这些情况处理得稍微稳定一点，目前这么紧张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他觉得美国最近传递的信号很多，但是在外交方面美国不够活跃，不够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一所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终止在中国设立多间学校的计划，指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令到计划没办法继续。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其中一间最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西敏公学表示，已经放弃在中国设立六间姊妹学校，包括一间由2017年开始筹备已经兴建好的四川成都学校。在原本的计划入面，那个新学校会录取2000多个3至18岁学生以双语教学，其余五间学校就计划会在2028年之前完成建筑。西敏公学有接近900年历史，中国扩张计划是那个学校首次在它伦敦市中心国会旁边的著名校舍以外成立姊妹学校。近年来，不少收费高昂的英国私立学校都尝试在中国扩张。德威公学最早在2003年就在上海设校，哈罗公学就在英国外营运超过10家学校。西敏公学董事会主席马克·帕腾11月2号星期二向学校社群发信话，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计划无法继续。他说，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西敏公学这个项目已经走到终点。帕腾说，计划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六间双语学校，来推广西敏公学的学习方式以及发展文化和科技交流，并且将在中国赚来的收益补贴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穷困学生，因此有多方面的好处。他说，非常不幸地，现时去建立这种学校的环境和2017年的时候十分不同。在2017年，西敏公学表示会教授中国国家教学课程，并在课程里面加入学校自己的元素。当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新已经对英国传媒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会容许有人教导中国学生一套有别于官方版本的中国历史和意识形态。今年四月，中国国务院颁布新法例，不再批准由外国实质控制提供9年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一些省市更加限制课程入面使用外国教科书。现时成都学校的网站仍在运作，但没有再更新，而官方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信息在9月21号发出。据帕腾说，成都学校的员工已经不再为营运学校的公司工作。成都学校原本预计在去年秋季开学，其后因为疫情延迟到明年9月。中国媒体封面新闻引述不具名消息说，有部分员工被拖欠工资。跟进英国学校海外扩张的好学校指南总编辑 拉夫·卢卡斯对《金融时报》话，如果一间学校尚未在中国建立好关系，以及显示他们是一个好伙伴，咁呢個並唔係一個喺中國開始新學校嘅時候，已經喺中國營運緊嘅學校或者會留低。但若果有人依家先嚟加入，咁會係愚蠢嘅。由於西敏工學係註冊慈善團體，工學透過英國全資子公司 Foreign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簡稱 FOHL） 向一間喺香港嘅公司發牌，以及提供教育諮詢服務。並由那個香港公司營運中國的姊妹學校。西敏工學說他和 FOHL 都沒有向中國姊妹學校提供資金。西敏工學說，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國教育政策近來的轉變，香港公司面對眾多財務和物流上的問題，而幾次 FOHL 有參與為香港公司進行的架構和財務重組都不成功，導致中國姊妹學校計劃流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10月26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下屬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一幅的漫畫，標題是《毀滅了都不給你》，顯示了美國地方一級的疫苗海外捐贈預阻，而中國就歪曲當中的障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幅漫画描绘了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代表一名白宫官员挥舞住锤子，砸碎了一部载有 COVID-19 疫苗的集装箱卡车。集装箱上面印有民间捐赠团体字样，卡车停在美墨边境。墨西哥境内一位身着住宽边帽和斗篷的人物露出失望的表情。近日，美國民間團體計劃向墨西哥捐贈數千劑的新冠疫苗，但是白宮的疫苗工作組就表示新冠疫苗是屬於聯邦財產，不允許捐贈，並銷毀了這些疫苗。漫畫下方的文字描述寫著話，阻止民間團體向有需要的國家捐贈多餘的疫苗，美國政府不止做過這一回。這個描述具有誤導性，美國聯邦政府確實已經數次阻止州和地方衛生當局跨國捐贈未使用並且快要過期的疫苗，但這個禁令是出於合理的法律和後勤障礙，隨著保質期的結束，疫苗就被銷毀。事實上，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國家之中接受美國疫苗捐贈最多的國家，直至10月20日，美國已經向墨西哥交付近1100万劑的疫苗。這幅漫畫發表之前，《華盛頓郵報》10月22日曾經發表一篇報導，講述了南加州的一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和官員原先計劃向較短車程外的墨西哥捐贈幾千劑即將到期的 COVID-19 疫苗。報導之中說，白宮疫苗特別工作組否決了該計劃，這些疫苗最終被拋棄了。拜登政府解釋說，疫苗是聯邦財產。華盛頓郵報這篇報導說，這些意味著聯邦政府要對它的使用負責，捐贈活動必須經由華盛頓，運送、儲存和處理疫苗必須滿足嚴格的條件，特別是輝瑞生物科技公司和莫德納公司生產的mRNA 疫苗，例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的規定。對於運送和交付輝瑞疫苗來說，疫苗抵達的時候必須被裝在90攝氏度之下到60攝氏度之下的溫度範圍之下的保溫運輸的容器當中，並且有乾冰以保持適當的溫度。雖然 CDC 允許使用不同類型的溫度範圍各異的冷藏設備用於疫苗的儲存，但是每種冷藏方法之下疫苗的保質期各不相同，而且目前並沒有標準來確保州和地方上的疫苗提供方能夠符合安全標準地收集並且運輸那些即將過期的疫苗。美國州和領地衛生官員協會首席醫療官馬庫斯普萊西亞醫生對華盛頓郵報說，至少到目前還未有任何形式的系統或者機制來到為這一點提供任何質量的保證。 普萊西亞6月就曾經向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表示，有幾個州曾經試圖在今年初夏自行將過剩疫苗運往海外，但是各州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聯邦政府更有能力解決複雜的捐贈後勤的問題。普萊西亞對 Political 說，最大的擔憂是他們即將到期，一些疫苗離過期僅是剩幾個星期的時間。普萊西亞又補充說，隨著保質期的臨近，試圖將他們運往另一個國家的道德標準是什麼呢？雖然聯邦政府正是探索重新召回未使用疫苗以捐往海外的方法，但是聯邦官員對《華盛頓郵報》說，由於疫苗被分發得如此的廣泛，將他們重新收集起來可能會很棘手，成本亦都會很高。這項工作的法律障礙之一是來自特朗普政府時期同疫苗製造商簽署的合同，合同內容最先由美國的《名利場》雜誌在今年4月報導，這份聯邦政府同輝瑞公司、莫德納公司、阿斯利康公司以及揚森公司的協議規定，政府不得使用或者授權使用本項目協議下提供的任何產品或者材料，除非這一類使用發生在美國或者是美國的領地上面。這個條款由疫苗製造商添加，以確保他們在疫苗造成傷害的情況之下有免責的保護。在美國，一項名為《公眾準備和應急準備法案》的法律能夠為疫苗製造商提供豁免權，並且向因為接種疫苗而受傷的個人提供賠償。美國政府在這個之前曾經通過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借出疫苗以繞過合同之中的這個障礙，不過這些國家仍然必須向疫苗製造商授予賠償免責。印度的網絡報紙 The Prince 今年7月曾經報導說，賠償免責問題成為當時阻礙美國向印度捐贈疫苗的關卡。丹佛大學斯特姆法學院教授戈文德·佩爾薩德敦促美國政府對其他願意達成類似協議並且有信心可以使用即將到期的疫苗的國家採用同樣的捐贈的方式。由於疫苗短缺仍然困擾著世界很多的地區，拜登政府因為坐視數百萬劑的剩餘疫苗被浪費而受到批評，美國正是面臨越來越大的國內和國際的壓力，要求他想法將未使用的疫苗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肺部和重症監護醫學主任傑斯曼德爾對華盛頓郵報說，很難相信任由疫苗過期並且拋棄他們會比將他們投入使用更加好。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一些公共衛生官員表示，如果受援國願意簽署疫苗製造商的賠償豁免協議，就允許州和地方的海外捐贈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情报界上个星期公布一份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无办法系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说，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亦都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无办法确定这个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定是泄漏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且一致认为，病毒爆发的时间是不迟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中国未能够更全面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未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这样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东西呢？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美国李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认为，这份病毒溯源报告若然能够为综合分析提供一些的间接证据，或者令人比较感到兴趣。
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实际上当时媒体也有报道。
林晓旭表示，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媒体也都有报道过。 这个所谓的情报界的调查团队曾经从武汉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当时外界是炒得是沸沸扬扬，至少是你获得到以前未有获得到的一些的研究资料。如果有其他情报界人员，比如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予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卫星图像系统俾你係做一啲嘅分析，比如當時武漢喺2019年秋冬嘅時候有冇係乜嘢特別嘅異常情況，做一啲綜合分析。當然，林曉旭覺得會提供一啲嘅間接證據，呢個係會比較令人感到興趣一啲。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嘅教授金東晏晝分析話，向國際社會提供早期病例樣本以及流行病學數據，是中國作為最早疫情爆發地的責任和義務。
我認為呢，就是說中國政府確實有這個
金东晏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责任以及是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以及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他作为一个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他现时由于各种的原因在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的其他资料将它指向了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时所讲的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大家都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是极少做冠状病毒，而且亦都冇任何嘅证据说明咗呢个地方同呢次嘅疫情有任何嘅关系。所以中方用咗一啲比较低下嘅手段，包括係杜撰咗一个欧洲嘅乜嘢学者讲嘅乜嘢说话，咁样嘅手段其实只能够得到一个反效果，而且喺全世界面前，喺一个资讯流通嘅现代社会里面，呢一套係行唔通。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点亦都在度随住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及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线索被披露而发生转变。从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对中国政府的猜忌以及不满，林晓旭说，从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来看，确实是哪一个都不希望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所以都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了解疫情是如何起来，病毒来源是怎样等等，追究到科学方面就会是深入去想。所以他是觉得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发，这方面如果能够积极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还有那些潜在的动物宿主有可能还会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另外他是觉得国际社会非常之关心初衷，但是后来随着不断的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国际社会关注点亦都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这些科研人员是不是在做非常之危险的公众争议的研究，包括武汉病毒所向国防部申请的研究报告里面很明显地提出了他们是准备在云南蝙蝠洞里面进行实验等等，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而另外从军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军方是不是在研制化武，他们发展到什么的程度，他又觉得这个是国际社会现时关注点，所以这份的研究报告已经是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的是关注点，所以他得出的结果是模棱两可，国际社会现时也都只能够是无可奈何。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东晏表示，同2003年 SARS 爆发时相比，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手法上面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落差在一定程度上面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审视。金东晏表示，2003年的 SARS 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而且是处分 北京市的市长，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一次他是这样做，单单是从歌颂美好的角度，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负面变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责任的人都成为了大英雄。这样的情况他是觉得很难避免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仲有全球系都会系紧紧盯住你，永远同你纠缠落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响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嘅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仲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唔属于任何党派，但系呢个并唔意味住美国人都有同样嘅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边，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系联邦党，以当时嘅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讲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杰斐逊尤其看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给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 杰斐逊曾经讲过，如果一定要我在冇报纸的政府和冇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冇政府的报纸。康勒尔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康勒尔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康勒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康勒尔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康勒尔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康勒尔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康勒尔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康勒尔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康勒尔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诺。杰斐逊亦得到好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康勒尔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康勒尔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康勒尔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地方团体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与联邦政党对抗。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经常有学生在他上课时间用手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exting 以及 TXTTLK。
So, Li Hua, your students won't stop using their cell phones in class? That is so rude. It's really impolite to be texting when your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你讲的 texting, 我想就是 text messaging, 发短信的意思啦。
Yes, Li Hua, texting, T-E-X-T-I-N-G, is short for text messaging. And, well,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rude for students to text in class.
我都觉得在课室上面发短信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今天宣布上堂的时候一律要删手机。
That's a good class policy, Li Hua. I hope your students show you some respect and stop texting in class.
是，我都希望他们上堂不要再发短信。我那些学生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发短信的。
Yeah, a lot of young people do. I read a news report the other day that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re thinking of banning teens from texting while driving a car.
乜话？有啲高中生揸车嗰阵都喺度发短信啊，真系太危险啦。
I know.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I can't imagine holding on the steering wheel with one hand and texting with the other.
哇，一只手揸住胎盘，另外一只手喺度发短信，仲要注意周围嘅路面情况，呢个简直系唔可能噶。
I agree.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a bad idea. Actually, Li Hua, I don't text very often. Do you?
我有时都会同中国嘅朋友发短信联络下嘅，因为佢哋觉得咁样可以练习英语啊嘛。
Texting to practice English is a great idea. But as for me, I'd rather call my friends and talk to them than text them.
我都觉得呢个同年纪有关嘅。我妈妈从来都唔发短信嘅。我虽然有阵时发，但系同我啲学生比起嚟，真系差得太远啦。
That's true.Say, how have your students reacted to your new no texting policy?
他们是有点不开心，但是都知道上课的时候是不可以发短信的。
So, Li Hua,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catch someone texting in class now?
这个真是简单啊，被我捉到上堂发短信的，手机一律没收，落了堂才可以来拿。
Whoa, I bet no one will be texting in your class again, Li Hua.So, Li Hua, since you text your friends in China, have you learned about text talk?
我啱啱先至知道 text talk 系点解。简单嚟讲 ，text talk 系一种特殊嘅短信语言，为咗提高打字速度，对一啲词进行简化。
Right, text talk is a language, and it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我啲学生都系呢方面嘅专家，我喺佢哋嗰度学到唔少 text talk 嘅规矩啊。
Really, Li Hua? Maybe you can teach me about text talk. As you know, I don't text very often.
首先打字嗰阵，尽可能将元音字母省略。
Like text talk, T-E-X-T-T-A-L-K, is shortened to T-X-T-T-L-K.
没错，将 text, T-E-X-T, 中间嘅 E 省略变成 T-X-T, 再将 talk, T-A-L-K, 中间嘅 A 省略变成 T-X-T.L-K.
But even with the missing letters, you can still understand text talk because your brain fills them in.
是啊，睇惯就得啦。我最中意就系用数字嚟到代替字母。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Li Hua?
譬如话打 see you later， 一阵间见嘅时候 ，later， L-A-T-E-R 就可以打成 L-H-R， 发音好似嘅。
L-8-R for later is very clever. I bet the see you part is also shortened in text talk.
没错，一般发短信的时候 ，see you 可以简写成字母 C 加上字母 U， 发音完全一样的，都是 see you。
C U L 8 R， see you later。Text talk is so funny, Li Hua.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你提醒我了，在 text talk 里面，如果要写 laugh out loud， 可以用三个手写字母 L O L 来到表达了。
Ah, so if I text LOL to my friend, they'll know that I find something so funny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没错 ,LOL 在短信里面就代表 laugh out loud, 意思就是看到非常好笑的东西。哎呀挂住讲唔记得咗睇时间添。I've got to go. See you LHR. See you later,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exting, 是指发短信。而另一个就是TXT, TLK 是指短信语言当中使用缩略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